弟兄姊妹早晨，安静我们的心，准备今天的聚会。出文宣召经文，我们大家起立。今天找出来的宣召经文呢，我真的很高兴，是我自己很喜欢一些金、一个金句来的。那出文我懂背、哦、我想大家一起来读今天的宣召经文，就不是由我自己读出来。OK，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诗篇二十四章一至二节这段经文。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过往一周的保守看顾，将平安健康赐给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先知是教导我们这样去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每早晨求你作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求你为我们的拯救。神啊，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并且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求主你都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和你建立到更美好紧密的关系，亦都求神你施恩俾我哋，喺我哋嘅人生路上能够更多嘅见证到神你与我哋嘅同在，好叫我哋嘅敬拜赞美，我哋嘅心里边充满喜乐，我哋嘅祷告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力量，我哋嘅行事能够彰显荣耀你嘅名。我哋咁样嘅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将时间交俾灵师。
弟兄姊妹，我们请仍然站立，唱第一首的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用广东话唱出。我爱的主，怜悯恩典不改不断，一生一世被你恩手捉紧，从睡眼睁大清晨，磨到每晚安枕，我都歌唱你的恩典与爱。过往里你常誓言，到永远对我你仍最好。如果一刻只呼吸依然，我都歌唱你的恩典与我爱你声音，伴我冲开火里险困，即使黑暗，谁及你会这么近？年月过你是我父，和你作我知己，这生充满你的恩典与爱。过往里你常誓言，到永远对我你仍最好。如果一刻这呼吸依然，我都歌唱你的恩典 爱，你爱你恩典永远在，一生最紧贴我。你爱你恩典永远在，一生最紧贴我。年月我献上降服这一刻，我所有都归你。你爱你恩典永远在，一生最紧贴我。你爱你恩典永远在，一生最紧贴我。你爱你恩典永远在，一生最紧贴我。年月我献上降服这一刻，我所有都归你。你爱你恩典永远在，一生最紧贴我。过往里你信誓言，到永远对我嚟认最好。如果一刻只呼吸还有，我都歌唱你的恩典与爱。过往里你信誓言，到永远对我嚟认最好。如果一刻只呼吸还有，我都歌唱你的恩典与爱，我都歌唱你的恩典与爱。
Amen。 弟兄姊妹请坐。因为主耶稣的爱，他不分你是罪恶的人，你是失败的人，你是软弱的人，你是骄横的人，抑或你是打家劫舍杀人犯，他仍然去用他的生命来招揽我们这班的罪人。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接纳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意见可以不同，我们做事方法可以不同，但我们的生命是源于我们的基督，我们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教会一家。教会一教，可能我错了，哦，都不紧要的，就是音不对啊。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爱使我们相聚一起。圣灵里我们心灵合而为一，爱使我们相聚一起。拉住你隔篱嘅手，我们一起高声唱，让住爱从我们开始。我们受拉受邀，让世人知道，爱是我们相聚一起，爱是我们相聚一起，爱是我们相聚一起。圣灵里我们心灵合而为一，爱是我们相聚一起。让我们一起高声唱，让住爱从我们开始。我们受礼受邀，一世人知道，爱是我们相聚一起。
有时我好乌龙啊，
心想要那首歌，就 download 了錯那首歌出來，不過不要緊，都是意思相近的。因此我們同心合意，在神裏面不分彼此，接納彼此的差異。同心合意亦都是廣東話，不會錯漏啩呢首。放低我哋嘅骄傲，我哋嘅偏见，睇别人比自己强。
当和你一起歌颂共祷告，神开始带动我，盼为你祝福。主完美旨意超越自我心意，沿路他牵引达到更高处，同心挽手，同心合意，立志谦卑摆下我心意，为要见证圣算名字，同心挽手，同心合意，迈向新天新地，愿斗志目标一致，大使命在前。当和你一起歌颂共祷告，神开始带动我，盼为你祝福。主完美旨意超越自我心意，沿路他牵引达到更高处，同心挽手，同心合意，立志谦卑摆下我心意，唯要见证圣善名字，同心挽手，同心合意，迈向新天新地，愿斗志目标一致，大使命在前。万世真光昼夜呼喊，万众一心贴近神道向，寻觅他国界，奉救主为王，同心同行，到处放声宣讲。同心挽手，同心合意，立志谦卑摆下我心意，唯要见证圣善名字，同心挽手，同心合意，迈向新天新地，愿斗志目标一致，大使命在前。
迈向，
迈向新天新地，愿斗志目标一致，大使命在前。
啊，今日我哋见到系咪喺广州翻嚟？ Yeah! 好开心啊！我哋而家交俾小华姊妹带领我哋读经。
今日经文系记载喺《使徒行传》第二章42至47节，我哋用启应嘅方式读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跟住嚟未？哦，寫實好，聖經讀畢。
好，我哋 hello 有聲音嚇。好，我哋稍微等一等啊 ，Truman， 哦換咗啦，好多謝你 ，Truman， 幫我換咗呢個 PowerPoint。我們今天會繼續《使徒行傳》第二章42-47節，那開始時我們再，好，我這個不行，我們再來讀一次這個經文好嗎？我們再讀一次，OK， 不要緊，最，哦，哦，OK。好，OK， 有 issue。好，等住我读一次俾你听，好嘛？都恒心遵守使徒嘅教训，捉住呢句话，遵守使徒嘅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嘅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捉住呢句说话。凡物公用，45，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的分给各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地在殿里，并且在家中擘饼。这个擘饼很明显的就是守圣餐，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个不是吃饭，因为守圣餐当时守圣餐是跟吃饭是放在一起的。所以基本上是什么呢？后面那句话47，赞美神，他们是在那里敬拜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个经文里面就是今天我的主题，耶稣的教会。我们低头祈祷，感谢主，你告诉我们，你的教会是怎样的教会。你的教会不是我的教会，不是任何人的教会，你的教会是你自己所设立的教会，是圣灵自己所启示的话语当中要我们去持守去建造同心合意的，在这个真理里面一起的去成长，结出果子，福音的果子，服侍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你说我们就可以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给我们的恩典，你就会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这个是在初期教会你自己所成就的事情，亦都记载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后世的每历世历代的教会基督徒，我们可以清楚知道到底我们是不是耶稣的教会，我们的服侍是不是按照耶稣你自己所设立的所教导的。求你圣灵帮助我们，带我们进入你自己的话语，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开始的时候让我告诉你一个历史的事件，你都看见，哦，未有，我希望可以给弟兄姊妹看到，因为咁嘅话咧，就可以加深你哋听到嘅嗰个印象啊。好多谢，好啦，弟兄姊妹，嗱，我告诉你一个历史，呢个历史当中，哎呀，喺呢个历史嘅里边咧，系发生喺主后大概200-300年之间，有一个罗马皇帝叫代克里先。他曾经呢 树立了一条的石柱，他在石柱上面刻了这句说话。他说什么呢？把基督徒这个名字从整个地球消灭他。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教会，耶稣升天了之后，过了成百几年，教会仍然是一个这么专制极权的底下，统治的底下，而一个这样的皇帝竟然落了一个这样的说话，刻在石碑上，说把基督徒这个名字从整个地球消灭它。很狂妄自大。为什么说整个地球？因为大多数的罗马皇帝都认为这个整个地球是我的，他们的野心是要整个地球我都可以征服，都归我。所以他说整个地球基督徒的名字我要将它消灭了。过了这么多年，有没有人仍然对你和我这班基督徒带着这样的心态看我们？有没有？有，跟我们有关系。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期是1967到1976年，毛泽东的夫人张青亦都是四人帮的头子，他曾经对着美国一位记者的这样说，中国的基督教进入了博物馆，中国的基督教进入了博物馆。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分房住，我两次分到从中国来的传道人。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虽然记得他的名字，但我知道他的名字是假的，因为他不可以这么公开。我跟他们住在一起，我们每一天都有在房里面有祈祷的时间，但我亲耳听见他跟我说，他们在，他没有说什么地方，他不可以说那么多，但在那边的服侍是每日每分每秒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知道外面有一个势力是不断的想将我们消灭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共产党在1949年上台执政的时候，国内天主教徒不超过300万人，基督教的信徒在那段时约有70万人。随之而来的一波又一波针对信徒的迫害，各式各样的政治的运动的里面，他们其实就为了要将基督教在中国连根拔起。但根据著名的作家杨天明最近的研究报告，他说中国目前有1亿300万的基督徒，当然这个数字里面包括了天主教徒，还有基督教的信徒，也都包括家庭教会，还有官方教会或者说三字教会的信徒。中国信徒的人数还继续的增长，估计每日有2-3万人归信耶稣。研究教会增长的学者认为，中国教会正在经历属灵的大复兴。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这些企图铲除耶稣教会的人看见教会在世界各地不断的增长，他们一定会感到羞耻。另一位罗马的皇帝，他制造一副的棺材。为什么要制造一副棺材呢？因为代表他决心要埋葬加利利人耶稣，于是他要杀害所有跟随者。一向以来基督徒不断地受到逼迫，但是那些是逼迫，那些迫害他们的人就好像古代这些的罗马皇帝一样，甚至现在的独裁者一样，专制者一样，有一天他们都要跪在万王之王耶稣的面前被审判，而且要承认耶稣的教会和教会的这个头永活的主耶稣是不能够被消灭的。没错，你看教会历史里面，教会非常的懦弱， 教会没有政治的能力，没有军事的能力，没有财物上的能力，教会一点能力都没有。为什么教会过了这么多年，在不同的回教国家或者其他的宗教里面的国家的基督教会继续的增长？为什么？是因为耶稣活在教会当中，活在信耶稣人的心的里面。你怎样看教会？你对教会的认识是什么？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会深深影响你的生命，也都会影响你在教会的侍奉。教会如果只是机构，听清楚，教会如果只是机构，它会失败。教会如果只是一个组织，它会衰败。教会如果只是一个体制系统，它会溃败。但是耶稣基督的教会都是由一班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组成的，就不会失败。阿们。历史显示，一个教会如果全讲圣经真理，以基督为他们生命生活的中心，彼此懂得相爱，见证复活的耶稣，就能够在任何的压迫的底下坚守住这个立场，而且他会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兴旺，压迫而大，困难而多，他越兴旺。在今天的《使徒行传》第二章42-47节里面，路加医生给我们看见，路加要给我们看见什么？他描绘了耶稣基督的教会。你有没有注意到？初期教会就是现在的教会，就是将来的教会。他描绘耶稣基督的教会被圣灵充满之前，我们讲是吗？基督徒被圣灵充满的这班基督徒有四个特征的。这一班被圣灵管理的基督徒，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在教会里面构成了四个特征。让我们从这四个特点来检讨自己的生命，还有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属耶稣的教会。首先第一件事，我会跟弟兄姊妹分享，这间教会耶稣的教会是顺服圣经的权威。使徒的教训等就会讲，就是圣经的权威。第二，他们彼此必须彼此相爱，互相的关顾。第三，耶稣的教会是专心敬拜永生神的教会。第四，耶稣的教会是为耶稣基督拯救的大能作见证的教会。第一，我们看看好吗？顺服圣经的权威。今天的经文里面第42节说什么呢？初代的教会他们说什么？我们一起读嘛，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特别是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是谁的教训？使徒是谁的学生？是耶稣的学生。他们亲眼见到耶稣，他们亲耳听见耶稣，他们亲眼看着耶稣怎样做人，怎样侍奉，怎样服侍天父。他们亲眼看见耶稣怎样爱有病的人，有罪的妓女，他们亲眼见到，这些叫使徒。使徒的教训是谁的教训？就是主耶稣的教训。而主耶稣的教训是来自谁？他自己说是来自天父。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什么？他的教训不是他自己的，乃是那差他来者的。人如果立志去遵守神的旨意生活，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耶稣凭自己讲。在约翰福音第几章讲？7:16-17，我们看到好吗？我的教训，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 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耶稣说什么？他说我所教训你们的，其实不是我的，是天父告诉我。而我告诉你的时候，如果你立志去遵行他的旨意，你就会知道这个是出于神，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说的。他又说一件事，他说没有一件事是我凭着自己做的。他说什么？这些话乃是照着天父所教训他的。所以耶稣说什么呢？我一起读嘛。所以什么？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就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讲这些说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他一次又再一次给我们看见，神的道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中心，他神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继续的跟随他，成为他一个真正的门徒，一个最大的原因之一。所以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是表示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是肯研读圣经的教会，表示他们是个乐意学习的教会，表示他们是一个注重教导的教会。因为神的话必须成为基督徒生命和生活的中心。如果你和我不是以圣经为中心，基督徒的信心和生活就会虚弱无力。遵行神的话语不是等神给我能力我去行。信心是什么？是你行出来，你肯行出来。很多基督徒说，我没有这个能力。为什么没有能力？因为你没有踏出过一步。很多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一件事，你到底相信圣经是你的生命生活的中心？当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失去到道德权威的地位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基督徒，我们领受了学习了一种世界来的心理学的角度来诠释神的话语。西方心理学各派的理论的基础是无神论的基础，他们不探讨基督的信仰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亦都不探讨信仰改变人的心理与行为之间的那种关联性。他们不探讨这件事。心理学传递一件事，就重视个人自我价值信念，这个是与圣经信息矛盾的。因为圣经说什么？圣经对社举的原则是与这个这样的观念是矛盾的，是有冲突的，是有抵触的。如果过度看重心理辅导学的知识，很自然的我们就陷入一个只看重依靠自己人为来改变，我们就会离开依靠神的真理。我们不相信神的话语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反而相信心理辅导可以改变人的行为。特别在美国，有很多在美国读过书的人，其实我们是受到这一方面的影响是很深的。当基督徒不能够成为社会的良心的时候，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不再宣告高举主的教训，主的话语。所以耶稣基督的教会应该是学习圣经、勤读圣经、服从圣经、高举圣经为生活最高权威的教会。为什么？弟兄姊妹，耶稣说过的，因为圣经是我们唯一 的属灵的粮食。如果你只是偶尔读下圣经的人，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试过一个礼拜只是吃一餐饭，你觉得会怎样呢？读一读何西亚先知这一位充满着怜悯，何西亚的名字就是怜悯慈爱，是吧？他说什么？他对当时神的百姓讲了这句说话，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读什么？他说什么呢？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知识不是普通知识，不是常识，无知识这个知识就是神的话。第一，教会的基督徒必须以圣经为中心。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教会有查经班，教会有不同的查经班，教会有生命一粮读经，教会有不同的团契里面，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不知道你觉得每一个时候你读神的话语，你是不是觉得厌烦呢？你是不是觉得 boring 呢？我都会的，弟兄姊妹。但是我提醒自己，这本圣经是耶稣的教训，我就要听，我就要去学，我就要求圣灵剔除我里面的懒惰，不专心，不认真，因为圣经是对我有益处的。第二，44到45节，这一句就更加有意思了。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读吧。信的人都在一起，凡物公用，并且买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耶稣基督的教会必须是彼此关顾的教会。如果不关怀，不慷慨，不爱护接纳还未得救的人，扶持信心灵性软弱的人，失败犯错的人，教会就陷入偶像的敬拜。什么是偶像的敬拜？弟兄姊妹，拜偶像的人心态是怎样的？我们会不会来教会来到一个地步，是将耶稣，将这个十字架都当作是一个偶像来敬拜？首先不是这件事，是那个心态。如果心态不对，我们来教会，我们拜偶像，你知道吗？你的心态是变成是拜偶像。什么是拜偶像？拜偶像的人的心态是怎样的？有没有去过庙？以前未信耶稣就是美庙拜神的，有没有人？你是怎样拜神的？是入到去就拜。我以前我小时候就跟我妈至少去过5-6个庙，所以我小时候就看到那些人，包括我妈跪在那里拜，那种拜偶像的心态。拜偶像的心态是什么？只会求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对自己有利益的都求都要，但是从来不懂得分给别人，不懂得舍己，不懂得言语帮助别人，体恤别人的需要，这个叫做拜偶像。教会，如果我们耶稣的教会，如果我们不懂得45至46节那里讲，大家彼此的关怀，有需要的人的经济有能有困难，我们愿意去帮助的话，弟兄姊妹，我发觉很多基督徒到现在为止，我们祈祷都是求求求。我问你，是不是耶稣是不是教你只是求？不是，他讲过不要像外邦人那样祈祷。祈祷是有赞美的，是有感恩的，祈祷是要为别人的需要来祈祷，不是只是为自己。你明白我意思吗？他讲过的。弟 但是我发觉教会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敬拜都一样，我们来到就是想求，我们来敬拜希望神对我好一点，不用，神已经对你好好了，他继续会对你好好，不要跌入我们中国人华人拜偶像那种的心态。我讲过，基督教不是宗教，基督教是讲生命和神的关系，是讲关系，你明白我意思吗？耶稣的教会是彼此关顾、彼此扶持的教会。初代教会基督徒那里写什么？凡物公用，他们变卖自己的家产翻给需要的人。哎呀，我都听过有人跟我，哇，特别是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牧师带着查经使徒行传，他说牧师，哇，你看圣经都教导基督徒共产主义，不做36做也36，凡物公用，凡物公用，牧师，这个还不是共产思想？听我解释，初期教会不是共产教会，亦都不是社会主义教会。在历史上，有些人是解释这段经文的。我所知道，我现在不知道中国现在的宗教局的局长，负责宗教部分的这个是不是还是丁光训？不是了，死了。OK， 哎呀，死了就好了，就是。因为他说恩爱是清义嘛，他很强调不是恩信清义，他强调恩爱清义。弟兄姊妹，有人是这样解释的。你看，你们基督教都是共产的嘛，凡物公用的嘛。他们说基督教是共产主义一种的形式，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解释，断章取义的解经。断章取义解经很恐怖的，他是将成本圣经的纯正的信仰中扭曲了他。什么意思？我们发现首先这里所用的动词，所有的动词的时态是未完成式的。我跟你解释什么叫动词时态未完成式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重要？这个很重要，因为那里的动词时态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他们正在卖田产家业，也就是说当在这些基督徒当中有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因为当时教会遇到饥荒，整个大环境是饥荒的环境，他们就会卖掉自己的产业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意思就是一有需要，教会一有需要，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些东西卖了，卖了部分的产业就奉献给主，辅助生活困难的弟兄姊妹，彼此相顾相爱，这样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同时有一样东西很重要，他们是自愿奉献和分享的，是自愿的，不是被强迫的嘛。你可以想一想，当慷慨变成被动的强制性、强迫性的时候，就不再是慷慨了，是不是？这些基督徒，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对需要的弟兄姊妹慷慨，因为他们效法天父的慷慨。你的天父对你这么慷慨，但是你却当作理所当然，而你自己毫不慷慨，那你就没有效法你的天父了。天父对你慷不慷慨？慷慨。我常常今早就想一样东西，只要我三分钟到五分钟里面，我那顿气我唞不到的话，我就跟你 say bye bye。 今天这个讲道我就要即刻，我都可能不行，即刻找 William 来代替了，一口气的借。弟兄姊妹，天父对你慷不慷慨？我想很慷慨，我活到56岁了，56年都唞过一口气， 很平凡啊，一啲平凡都冇。如果你用咁嘅心态嚟睇天父嘅慷慨，你觉得天父你对我太好啦。弟兄姊妹，我越嚟越觉得，如果唔系上帝俾我嗰一啖气，我活唔到今天。所以你亦都唔使担心你会死，因为如果上帝唔要你死，你想死都唔死得。如果上帝要你死，我同你讲，你今晚而家马上就死，我同你讲。你信唔信呢？但你嘅神系咩神？系你嘅神系良善嘅神，系美善嘅神。嗱，我咁讲，你唔好日日去食扣肉啊。OK， 我冇咁嘅意思啊。我讲到我好惊，有啲弟兄姊妹去扭曲我嘅说话嘅。我唔系要你放纵情欲，因为圣经都教导平衡。呢、这个身体系咩啊？系圣灵嘅殿，你要照顾佢。但系当你想尽办法照顾嘅时候，你仲系血糖高咁，唔紧要啦，你交俾神。因为你已经尽力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慷慨是因为我效法这个天父，他慷慨到不是给你一口气，他慷慨到什么？他给他的儿子你啊，给我啊，慷慨到这样啊。你一问 你生个儿子很漂亮的儿子，你给我行不行？你要不要给我？他不是啊，他给你啊，给条命，他命都给了你。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尊重神的话，耶稣基督的教会是慷慨关怀人的教会。这个在这个里面给我们的启示。第三是什么？第三，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全心又专心敬拜神的教会。在这个部分，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诚实的心这个字，因为这个诚实的心是连接了到后面去。圣经说他们存着欢喜诚实的心赞美神。诚实的心在 King James Version 的英文里面翻译什么？ Singleness of heart。 Singleness of heart 的意思是不是是单纯的心？教会应该是很单纯的，再加上开心的来敬拜神，没有其他复杂的动机，专心的来到神的面前献上你的赞美，你的感恩。这个就很重要了，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圣经这样讲的时候，讲到这一班人，他们当他们听到彼得讲到那一个耶稣复活的见证的时候，三千人举手走出来说，彼得啊，门徒啊，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们就说，你们要悔改，受洗，加入基督的身体。他们就开始懂得存着欢喜诚实的心赞美神。这些敬拜赞美神的基督徒都是什么？喜乐的基督徒。因为他们说欢喜嘛，其实是欢喜的聚在一起的，欢喜加上诚实的心。他们内心里面有没有敬拜的喜乐啊？你敬拜的时候有没有喜乐啊？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赞美是能够产生喜乐的，你知道吗？如果你不开心，我鼓励你用心去唱诗歌，去赞美神。弟兄姊妹，敬拜赞美神究竟是什么来的？请你看诗篇，诗篇150篇那里说什么？诗篇150篇的重要的讲的地方是什么？OK， 再上一个，按一看法。好，诗篇150篇讲什么？诗篇150篇第六节那里说什么？命令凡有气息的都要什么？赞美耶和华。中文翻译一个字，赞美。希伯来文赞美有三个字，三个字。第一个字是什么？ Yada， 意思就是赞美、感谢。还有一样东西，承认。承认，承认乜嘢？我哋再睇落去。 仲有我哋经常翻译赞美嘅第二个字系 zamar， 叫歌颂。第三个翻译赞美系咩 ？Hara 就系咩 ？Hallelujah。Hallelujah 就 Hara 呢个字。所以有赞美、荣耀同赞扬嘅意思。如果你将呢三个词句包含嘅意思，将佢放咗入去嘅时候，就咩啊？就将称赞、夸奖、感谢同尊敬献给值得赞美嘅嗰一位嘅意思。呢一个就系敬拜赞美神嘅意思。嗱，请你注意啊，弟兄姊妹，圣经里边嘅教导对于赞美，唔系只系讲啊，你要对神赞美啊，一日等唔系，佢有讲出一个好重要嘅重点。赞美重要，点解我哋敬拜之前要赞美？赞美敬拜重要，请你睇二十二章诗篇三节，嗰度话咩？一齐嚟，但你是圣洁的。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啊！呢句说话就好宝贵啦。呢度话神系以佢嘅子民嘅赞美作乜嘢啊？作宝座。神嘅宝座就喺我哋嘅中间。有人话乜嘢咧？你有冇听过呢句说话？人若赞美神，就必作工。你有冇听过咁嘅说话？他必定作工，因为他要解救我们，他要显出他的荣耀权能。上帝不是不要显出他自己的权能，显出他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赞美敬拜的意义。我们来到神面前赞美的时候，我们不是带着诚实的心、纯洁的心，但是我们看见上帝说什么？当我的百姓赞美的时候，我的宝座在这里，我的宝座在这里，我的权能就在这里，我的能力在这里。哪里说的？诗篇106篇47节，我们再读。耶和华我的神，求你拯救我们，从危邦中召集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为夸胜。看见吗？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诚心赞美，神的拯救解救就想到了。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是得胜的时候，听清楚，当你开口赞美的时候是你得胜的时候。赞美可以说是基督徒得胜的标志。我很希望我们教会的崇拜，我很希望基督徒的崇拜真的不要搞到好像追思礼拜一样。我们的崇拜是得胜的，是喜乐的，因为神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敬拜的时候，祂的宝座就在这里。当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赞美高举神的名的时候，他们就经历到真实的喜悦和满足。当保罗被关在地牢里面，他去传福音被捉的时候，他和西拉在监房里面就开始欢喜的诚实的赞美神，是喜乐的。神的大能就临到解救他们。今天有很多人在错误的场所去寻求快乐和满足，但是只有懂得将荣耀归给神，以一个单纯纯洁的心敬拜神的人，才有真实的喜乐。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才能得到真正的喜乐。寻求神的荣耀，而不是寻求自己的荣耀，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所以真正被圣灵充满管理的基督徒，或者是教会是全心又专心敬拜神的人，就会有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就是喜乐，而不需要装模作样，好像样板戏一样，是真实的流露。弟兄姊妹， 你来敬拜，你是不是带着一个纯洁，是不是带着一个单纯的心来敬拜神？你听到，你是不是带着这样的心来听到？在我过去的侍奉里面，我真的听见，我讲完道了，在门口站住，那一个姊妹走我面前跟我握手，牧师多谢你，你今天讲的道真的好，可惜我死鬼老公不在那里。这个不是纯洁的心，你听到的时候，你是不是为别人听到？你很小心。哦，这个是对谁说的？牧师说的真的好。我有时候喜口似你，你想用我来去闹别人？我都会犯这个错的。有一天，有一天我在网上听到一个牧师讲到非常好，哇，讲到真的好啊！我听完的时候很感动。你知道我做什么事吗？师母啊，今天我听我道非常好，你应该去听。他看着我，你是自己听到，或者是为我听到？很多基督徒是为别人听到的，是为她老公听到的。她不是单纯的，她不是纯洁的心。有基督徒唱歌是为别人唱的，你知道吗？你呢，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有些人错误的认为基督徒的生活都是死气沉沉、凄凉可怜、毫无喜乐，亦有啲人以为越系枯燥沉闷、毫无生气嘅敬拜才越属灵，嗰、那个系唔啱嘅。弟兄姊妹，初期教会嘅特征，佢哋系充满喜乐嘅祈祷，充满喜乐嘅敬拜嘅教会，佢哋充满敬拜活力嘅基督徒，因为佢哋系全心又专心嘅敬拜神。我再讲一次，弟兄姊妹，每一次我哋嚟到神嘅面前敬拜，无论你主日里边你系企住乜嘢嘅岗位，拜托，专心，认真，好唔好？因为神睇见，你唔好以为，你唔好当佢死噶，你知嘛？你真系要专心，全心。加上专心，这个很重要。教会的敬拜，基督徒的敬拜是充满活力的。你看见当时的教会就是这样，耶稣基督的教会的特点就是能够同时经历喜乐和对神敬畏。敬拜神是要有诚实的心，就是单纯的心。唱诗不是唱给别人听的，听到也不是为别人听的，是为了自己讨神喜悦。神喜欢这样的人，这些就是诚实的心，这个就是诚实的心。好，好，我哋等阵啊，电脑嗰度出问题。呢度冇。好，弟兄姊妹，我哋最尾要讲嘅系乜嘢咧？好啦，我哋温习一下嗬。我哋前面讲过嘅重点，第一，耶稣嘅教会系咩教会？系点样噶？信服圣经的权威，是尊重圣经。第二呢，必须彼此相爱，互相关顾，是慷慨关顾的教会。第三呢，全心又专心敬拜的教会。最后一点是什么？是热心作见证的教会。好，这里有，我们再读一次好吗？什么？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弟兄姊妹，这个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不是单单成日单单学习圣经的，学习神的话语。初期教会 的信徒不是成日都在那里学圣经，他不对那些未信主的人的亲戚朋友作见证，没有的。他们并不是成日都在同情关怀别人，慷慨地帮助别人，却忽略了向未信主的邻居作见证，不是啊。他们不是成日在那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却不理会那些未信主的家人朋友，不是这样的。小律行传第二章四十七节，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他要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弟兄姊妹，圣灵是宣教的灵，因为圣灵要建立宣教的教会，因为当失丧的罪人悔改得救的时候，圣灵就欢喜快乐，耶稣亦都欢喜快乐，天父也欢喜快乐。如果你只是实践了刚才所说的前面的三个特征，而你忽略了第四个，你只是仅仅注重内部，如果你不为主作见证，这间教会就会失去倚仗，就会教会就会失去远见，失去主耶稣指向未来的方向。我并不是说前面三个特征不重要，请问一个罪人抗拒耶稣的人，他怎样会服从圣经？他怎样会敬拜？他怎样会去言语爱人？除非他信耶稣，他生命改变，是不是？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教会重要的地方。教会不是热热闹闹的办了一些很热闹的活动之后，这些人坐满了、就走了，不是这样、是要将这些人变成好像你和我一样，但是带领他信主是第一步。所以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几件事，是主耶稣基督让他们信主的人数增加，但是请你注意，却是透过两种的途径来完成的。哪两种途径？透过使徒的教训圣经，是不是？还有同教会信徒的见证。我们不可以失了平衡的，我们不可以失了平衡的。神总是透过顺服他的儿女来作工的，神总是借着顺服他的羊带领迷失的羊回到羊圈的里面。这个就是生命的见证。生命的见证不是坐在这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就是见证。生命的见证是要走出去，将你对神的敬畏对神的顺服被人看见，讲给他听，我为什么顺服这个神，我为什么信这个神，我为什么跟从他，讲给别人听，让他跟你一起，你将他带回去，跟他一起去入神的羊圈。请注意，神将得救的人加给他们，也就是说什么？他们自己必须是先信主得救加入教会基督的身体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神将天天将得救的人加给他们，每一天都有人得救。当时你看教会每一天都有人得救，并不是偶尔有人得救。韩国每五分钟就有一个人信耶稣。现在我们崇拜了几场，整个韩国的教会带领人信主就有多少？ 你发觉当时的教会虽然是初期的教会，但是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句话很有很大的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并不是偶尔有人得救的。在你的工作场所，在你的社交场所，在你居住的社区，在你读书的学校，总是有人等候你向那些人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你知不知道？每天神都借着不同地方的基督徒向人作见证，来拯救人的灵魂，彰显福音的大能，改变罪人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其实并不困难，而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带着信心，按照耶稣的教导，用信心跨出去，靠着圣灵的能力跨出去，再跨出去。这样的话，你的属灵生命正会成长的。我最担心教会是什么，我也担心我自己是这样。牧师不是没有，我不是没有去反省自己的生命。我发觉我侍奉来的时候有一个危机，你知不知道？我认识的人只是我的牧师传道或者教会的领袖。我对于未信主的人的认识越来越少，我意识到我自己的危机在这里。弟兄姊妹，基督徒的能力，常常我们里面的生命的那种能力，服侍的能力，常常是透过去到人群当中去服侍那些人，用爱心忍耐去服侍的过程里面，才能够使我们生命增长。耶稣说我们要教导他们去遵行我的吩咐。什么叫遵行？遵行不是放在脑里面，不是在我们聚会的时候，遵行是要出去。大使命，你们要什么？去啊，要去啊，不是停留在那里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操练的观念来的。当你不断地去操练自己的时候，你就发觉你的属灵生命是不同的，不能够不断地领受领受领受领受领受，但是你没有出去，没有用出去，你没有拨出去，你的生命是不会成长的。让我举一个例子结束今天的讲道。这个例子其实从前面我所讲的中国的教会的基督徒的情况是很相似，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是很相似，因为有很多宣教的地方的确是看来是硬土，是没有可能的，而且他们有 很深的文化的硬土在里面，是没有可能改变，但是很奇妙的就改变。圣灵 怎样如何在一群基督徒的身上做工呢？1937年的时候，所有的宣教士都离开了一个小的国家，我不讲这个什么国家。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当然整个政治环境整个情况的底下逼宣教士要离开。很多人认为这个宣教士只要离开当时的一些的信徒的里面，剩下18个人刚刚受洗的基督徒，哪里可能教会再存在呢？而且这18个人这个宣教士还为他们翻译成他们自己的原语部分的圣经，不是全部的圣经，只是部分的圣经。这个从当时的文革的时期基督徒，当时的地下教会基督徒所可以拿到的圣经是配，是什么？是抄的，是片段的。一本圣经抹了几十个，各谁据清楚，抹了几十个部分就分了不同的教会，根本就没有圣经。这些教会都是当时只是翻译了几一部分的圣经， 这些新的基督徒在一种残酷的迫害的底下，甚至有人是殉道的，十八个人，但宣教士没办法就要离开了。但是五年之后，当宣教士再回去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十八个基督徒已经增加到一万个基督徒。当神的百姓忠心地为他作见证的时候，神要加添他们的人数。我盼望这个可以成为所有在座的弟兄姊妹你的挑战，亦都鼓励你。你认为十架救恩基督教会，我们坐在这里的你和我，我们是耶稣的教会吗？我们是耶稣的教会吗？你自己回答。我有我的答案。十架救恩基督教会是耶稣的教会。阿们。因为我们继续在这里敬拜，因为这里仍然有人着着基督所赐的白袍义袍，忠心跟随耶稣，按照耶稣的教导尽力的摆上去建立这一间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耶稣的门徒，你领受了圣灵在你的心里面，你和我就要照着耶稣的教导去建立他的教会。我们低头，我们祈祷。感谢主，感谢主，两千多年前的经文回看教会的历史，看来你的教会是几咁软弱。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口才，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也没有很雄厚的财力，我们没有很多的人才，我们更加没有其他的政治或者军事的力量。我们多谢，多谢你给我们一起的见证，耶稣的教会是得胜的教会，耶稣的教会将会在这个世上，将来我们这一班人信主的人，我们要同你一起坐在宝座上审判那些逼迫杀害你的信徒的那些人。你是掌权的，你是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你，求你保守我们，因为我们的确是信心软弱微小的人，我们需要的就是你的圣灵常常充满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给我们有恩赐，彼此同心谦卑的服侍，建立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是的，无论我们在服侍的道路上面对几多困难，几多的逼迫，几多的令我们心里面曾经灰心丧胆的时候，但我们知道你一一纪念我们所做的一切。求你用你的话语安慰我们的心，安定我们的心，让我们学习灵里面的平静，在灵里面的安静，因为我们相信圣灵继续在教会里面会运行施行你自己拯救的大能。主啊，我们只能够带着敬拜的心仰望你，仰望你在这间教会，让你的名字得到应得的荣耀，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波娜说他一味想着那首歌，我就一味想着，我说完了，你下去了。
好，今天仍然是我在这个后面的部分。好，等一下我们一起背诵这个经文，虽然长一点，但我希望呢这个重要的经文可以放在你的心里面。OK， 我们一起来。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地在殿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使徒行传第二章42-47。好，我们当中首先OK， 好好，阿姨，哎呀，你回来了，妈妈没回来OK， 欢迎阿姨，阿杨没回来，哦，只有你一个人回来。好，我们欢迎我们的对不起，老朋友，我真的又讲错老姊妹是老朋友，是老朋友，阿姨姊妹在我们当中。好，阿姨站起来吧，好吧，欢迎她回来探我们。好，阿 Lacey， 还有阿 Lacey， 还有阿 Daisy， 阿 Daisy， 阿 Lacey， 他们就阿李太，他们旅行都回来了，欢迎他们去了几个礼拜都回到我们当中。还有Angus 和 Alan，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回来，欢迎你们回来。还有谁我没欢迎到的？大多数都在这里。OK， 好。有没有新朋友？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没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好，弟兄姊妹，预先报告，四月五号，很快了，四月五号，家庭团契，星期六会在谭弟兄住的长者公寓那里聚会。那上面有地址，那我们是11:30聚会，11:30基本上我们会一起吃个午餐，跟住就有聚会。所以欢迎弟兄姊妹参加在这个长者的公寓里面。里面有很多未信主的人，我们都有些弟兄姊妹跟他们有接触的，所以我们希望也都可以带领他们信主。所以欢迎你参加。咁下个主日崇拜喺呢度会报告啦，因为系一个比较少请到嘅讲员，系刘泽华牧师。咁刘泽华牧师喺，如果我冇记错，系2017年系嘛？2017年我哋退休会系请佢。2017年我哋教会退休会系请佢讲到。佢系三藩市金巴伦长老会嘅牧师。金巴伦长老会200年啦，呢间教会吓。咁佢喺嗰度系主任牧师，不过而家佢退咗落嚟啦。咁歡迎大家弟兄姊妹下個禮拜繼續嘅嚟敬拜神，聆聽神嘅話語，祈禱為下個主日劉牧師禱告啦。因為喺佢應該係住喺 Daily City， 喺嗰度過嚟咧係幾遠嘅，求主保守佢因為路上常常都會塞車嘅讓佢平安安全嘅到我哋教會，求神保守佢心心靈健康啦。咁求神借著佢將神嘅話語都来帮助我们，造就我们，为家庭团契四月五号的聚会，每一次的团契聚会，我的祷告就是让神与团契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让神的爱都充满在团契里面，让团契是满有神的爱的团契。好，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出游的未回来，所以请大家都在祈祷中纪念他们，我们一起低头为这些事项来祈祷。让我们用我们的主耶稣所教导的祈祷文来作一个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就起立，将荣耀归俾圣父、圣子、圣灵。赞美赞神，万福之源，天下生灵道当中愿，天上万军也赞主名，通心赞美福之圣灵。让我们敞开我们对神的信心，领受祂给我们的祝福。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主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直见主的面。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平安散会，彼此民安。